在有全球环境议会之称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取消含铅涂料的运动排在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 针对鼓励各国政府通过限制含铅涂料法律的建议，中国是唯一的反对国家，因此一项限制全球范围化学品和废料的联合国决议没有提及含铅涂料。如果小孩子吃进或吸入铅末，有可能导致终生脑损伤。 总部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律处的艾伦梅所说，
Unless we do something now，
除非我们现在拿出一些行动，否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接触到严重的危险。美国的规定是涂料的含铅浓度不得超过90百万分率，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检测发现，装饰性涂料的含铅浓度达到了1万到10万百万分率。 这些涂料用在住宅、学校、医院和其他建筑物。铅暴露可以导致低智商并减弱一生中赚取收入的能力。在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纽约大学医学院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铅中毒造成的儿童智商降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9,770亿的经济损失。 把含铅涂料从联合国决议中排除令决策人员深感失望。不过，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起草本国有关含铅涂料的法规，这是2020年前消除含铅涂料全国联盟的一部分。在全球联盟的支持下，斯里兰卡、菲律宾、尼泊尔和泰国已经落实了新的法律，限制涂料中的含铅量。 印度和孟加拉国正在最后敲定法规草案。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消除含铅涂料运动经办人萨拉布罗舍说，
Things are moved really, really fast. And one of the main
事情真的进展得很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共识。所以当业界意识到这样的局面时，他们和决策人员和民间组织一样，也希望推动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鼓舞的好例子，表明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在这些国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
15个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已经在制定新法规，预计在今年最后敲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梅索去年12月参加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合作伙伴会议。It's
not about attacking our industry.
这不是攻击业界，这是挽救我们孩子的未来。所以让业界参与进来至关重要。
我不认为2020年的最后期限是达不到的，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只需要有政治意愿，把这件事推动下去。对含铅涂料的健康威胁缺乏意识，这是一大障碍。检测方面缺乏专业知识，以及如何监管非正式的涂料生产者，这些也都是挑战。不过，倡导人士说，用安全的替代物取代含铅涂料，相对来说简单可行，而且成本不高。美国之音伊艾米内罗毕报道。